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曾浩炫先生。那么我跟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那么就请他来做我的节目嘉宾，因为他的职涯、他的生涯都还蛮有意思的。我想请浩炫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浩炫，来自于台湾。那我以前的职涯生涯大概一开始都是在交通服务业，那后来呢因为机会呢，我进到一家制造业当公司的高阶的管理阶层。那后来是因为呢有一些就是在经营的一个理念上，我有些东西觉得不能接受，所以我就自己又出来做自己的事业。那辗转的一个因素呢，因为刚好也有部分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所以我又进到了保险业。那在这个保险业的过程当中，也是从完全陌生，然后再自己体会学习。那现在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帮助大众的一个长久事业。是。
好的，谢谢浩炫的介绍。那么从你的介绍当中，我听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这个连接，就是说你说因为宗教的关系而进入了保险业。一般来说宗教跟保险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怎么会在你身上变成了一种连接呢？
好的，我其实我在40几岁之前很顺，其实我想做什么，我想升到哪个位置，其实就是会如我所预定的、所预设的，如期如职的达成。那一直到因为有一个机缘，就是刚好我在高铁工作的时候，那就遇到一个中小企业老板。那一开始他是希望找到一个事业伙伴。那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就刚好我研究所刚好毕业了。那就先在他们公司当了一年的顾问，然后后来我就进入了这家公司。可是进入以后发现，就是基本上我比较在某些道德程式上面我有一个底线，那在做人处事的部分有时候卡到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于是我就断然的离开。那离开以后人生就是要重新再来思考怎么样的去延续下去。那么我在那段时间呢，我尝试了自己开公司，那两次的创业的经验其实没有成功。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呢，其实在不管是收入啊，不管是我后面的一些存款呢，其实已经慢慢的在一个底线了。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很奇妙的就是有神明的带领，他神明透过他呢，然后就预告了一些事情，然后也如实如真的发生了。然后经过了大概一年多以后，其实我以前在宗教信仰里面其实我是非常理性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说当发生一次我们可以认为是偶然，可是一直经常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存在。那当然每个人他的因缘机会都他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因缘跟他的任务其实不大一样。那在那个时候呢，神明告诉我说，你要反转，你就是要用保险去帮助很多人。那一开始我是抗拒的，因为我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接触到也进入到保险业，可是台湾的保险业一直处于就是属于在销售层面，然后我觉得在社会的那种就是 对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认同，其实不是把它认为是一个很高阶的一种职业。但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从念经，然后启发智慧，我慢慢也会重新审视。后来我发现，其实，在欧美，在先进国家，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而且是非常好的行业，值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所以我透过我自己的领悟，然后当然也透过了很多不同的学习，那慢慢的把我的这个保险的事业真的转成帮助人的事业。
好的，那么从你刚才的叙述当中呢，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以为你说你在跟这位朋友合作的时候，有一些触及你道德底线的东西，那么我以为你的道德底线跟你的宗教是有关系的，但是后来听听看呢，又似乎并不是，而是说你自己本身就有一个道德底线，这个道德底线是不是宗教给你的，我不知道。但是到你后来说的部分呢，就说你的对宗教信仰本来是很理性的，那么也就是说你本来没有宗教信仰呢，或者是你本来有另外一个很理性的宗教信仰，然后后来改成了目前这个，你好像是接受到这个神机或者是神的指引，或者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是以什么方式，我不知道，但是是以一个你不能怀疑的方式告诉你，所以让你变成一次、两次、三次、一而再、再而三以后就不能怀疑，于是你就听从了这个神的指示，然后进入了保险业去帮助很多人。那么在接触保险业之后呢，你觉得在台湾本岛内的这个保险有一些地方你并不是非常的赞同，但是你觉得欧美的保险业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因为这些不同，你觉得应该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地位，所以现在我的最后的总结就是说，你进入保险业除了要帮助很多人之外，是不是也想要改变目前台湾的保险业的你认为不足的部分呢？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非常好的引导哈。那我想我先补充一下，我以前我是信的是基督教，那个时候进入到基督教的教会，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我觉得我很想到教会里面去。那其实，在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也很认真的在圣经的研读啊这方面都很认真，但是就是。在某一个机缘之下，我发现，我以前的年轻，造成我把宗教跟道德标准拉得太高了，所以我一直在我的行为跟我的信仰之间，我有很多的挣扎。那当然就是说，后面的一个宗教的信仰的改变呢，是因为真的在人生的谷底低潮的时候，然后呢，你没有去求哪一个神明，结果那个神明就透过带领来找到我，然后再告诉我一些我该怎么做，再怎么做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跟答案。那经过几次以后呢，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如他所言的去实现。当然，这个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个他的引导不是一个迷信，他是为什么我后面我们会读佛经，是因为他希望我们从佛经里面呢，去领悟到很多的智慧，不要什么事情都问神明，而是人要开智慧，要把自己的智慧启发起来，启发自己的自身佛的佛性。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可能对这个宗教信仰认同的人，他会很快的接受，可是不同宗教信仰可能会在理解上会比较不大一样一点。那后来我进到保险业，当然。一初期的话，我是进到单一的保险公司。那单一保险公司的训练其实很简单，每天就是教你卖保险，就是讲商品，然后就是激励你你要赶快去找客户，你要让你的业绩好起来，你要增加收入。那其实当然他们在过程当中也是会提到说啊，保险是一个帮助人的事业。可是事实上，我发现保险这个行业呢，没有足够的专业。其实有可能会耽误到一些一般民众，他对于保险的需求规划过程当中很宝贵的 一个时间哈。另外呢，要买保险，其实有两个很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你要身体健康，第二个你要有钱。所以说，很多人如果一开始在保险的规划里面，他一开始在保险业务的专业不足，造成他用产品销售的方式，然后呢，就是发掘需求，然后给对方向，但是到最后是什么？给错答案。那等到他发现他的保险的方向买错的时候，商品用错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经过了很多年，他身体的状况也改变了，可能已经不能再买保险了，或者是他买保险成本增加很多。所以其实后面呢，因为我其实辗转的经过了2家到3家的保险公司的过程当中，我后来发现，其实真正的外商早期外商的保险公司的去外商进到台湾的保险公司呢，其实是很正统的。那他们一直在强调就是需求导向的一个销售。那其实他们的很着重的就是经过跟客户的对谈，去了解客户的状况，然后呢给予客户正确的建议。最重要是要用对产品，所以我们的商品一定要符合我们所要帮客户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保险业务员，他其实他在需求导向的销售当中，他是用一些正确的观念去引导，可是往往到最后是因为要增加业绩、增加收入，他给的是另外一个答案。那其实这样的，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应该你要用很多元的商品，应该针对这些客户的需求，给予他们正确的商品。这样子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能够达成他们未来所期望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从你刚刚所说，以及我们现在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的这一张图，也就是说，产品导向跟需求导向是很不一样的。那么产品导向就是你要积极的推销你的产品，那么需求导向呢，你要发掘你客户的需求，然后给他们建议比较正确合理的产品。因为刚刚你也说了，买保险要在第一个有钱，第二个健康的时候买。那么年纪越大，可能健康的情况就会比较减低。也就是说，你在第一次买保险如果买错了，到了年纪渐长，再去买对的保险的机会就会减低了。那么如果你的收入再减低的话，那么你买保险的能力就更低。所以第一次买对保险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我现在对你的问题就是说了，当你在发掘需求，然后知道你的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保险之后，你会有足够的、够好的，就是量身定做的这种产品，能够推荐给他们吗？
好的，我先补充一下，就是产品导向就是卖业务员要的，那需求导向是卖客户要的。那相对的，在台湾的一个保险业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单一保险公司它的产品面再怎么完整，它的确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就是为什么在职涯生涯里面来讲，如果我们要做好完整的一个需求导向的一个行销，其实到最后，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一个路是可能会很多的，保险从业人会比较希望会去走的一个方向，因为单一保险公司就是不管你的保险观念多么完整、多么正确，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提供很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那这样子他必须要透过2家到3家的保险业务来去做完整的一个规划。那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在保险经纪人公司，我就一次的一站到位的满足客户的需求，也能够在市场上找到真正对客户 CP 值最高的一个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这个公司就不是单一，像你刚刚一直说的单一的保险公司，也就不是说我是 A 保险公司，我聘你做业务员，然后你就只能卖我这个 A 保险公司的产品，而是说是一个你说的叫做保险业务员经纪人， 的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全部都是经纪人，那么所有的经纪人都可以代理所有的保险公司的产品，是这样的意思吗？
保险经纪人公司哈，其实在台湾的法令哈，一定要考到保险经纪人执照。那所以说，进到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不见得一定有保险经纪人执照，他可能是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员。那等于这是一个承揽关系，也就是说，这一家公司就像百货公司一样，它可以代替代就是贩售 Chanel、LV Hermes，但是它并不是代表这家 LV 的公司或者是 Hermes 的这家公司，而是
对
我一
这
家
个
保。
保险百货公司，
是的，是的，就是我这一家保险经纪人公司，如果是大型的话，在台湾大型的话，大概会可以同时代理十几家的保险公司的商品，所以
那
它在
换句
产
话
品
说，也不是，也是像百货公司一样，并不是有所有的产品，而是选择性的，是由这个保险人经纪公司自己选择的呢，还是？保险公司选择这些保险经纪人公司，让他们来代理自己的产品呢？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互相选择。那当然，保险公司他们也会针对不同通路会有不同的商品。那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在保险公司，我在销售的商品都是保险公司认为最好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呢，他们有时候会把一些不错的商品，比他原来在自己通路的商品好的商品呢，其实是给保险经纪公司去销售，这样子是一个让我会很压抑的事情，就是说，
请你再稍微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当初让我最震惊的是，我以为我在保险公司我销售的投资型商品，它在保险的费用率在基金的平台是最好的，后来我一个客户就跟我讲说，哎，他在保险经纪人公司看到一个商品不错。那其实当然，我们虽然不是商品导向，但是我们要能够用到最好的商品是，其实对客户来是最有利的。当我看到那个费用率跟他的整个基金的平台的一个状况的话，我就很震惊，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员的朋友，我就问他，哎，你们公司是有代理这样的商品，是我们公司的商品，怎么那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浩轩啊，不好意思，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这种事情。”然后我发现了以后，我就重新有一个思考了。当我要我的真正的是要去服务我的客户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思考是应该走去到更好的一个通路平台。那我常在跟我的业务员，我也是跟他们讲一个观念，其实，在保险业，你真正的老板是你的客户，不是公司，不是你的主管。那你真正
对，
老板
那么我
是，
们现在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
好
接着
的，
谈。因为这一点其实相当有意思，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曾浩炫先生。那么他目前呢是在一个我想是保险经纪人公司工作咯。那么刚才我们也在谈这个保险经纪人公司跟单一的保险公司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那谈到了某一个地方就要进广告了，现在我们请浩炫再接着谈。
好的，所以我发现，在保险经纪人通路的确有一些商品其实，比我原来在所任职的保险公司更有利于客户。那我的观念就是，我真正老板是我的客户， 是我的伙伴，那我的收入也是由我的客户我的伙伴来供给给我，那所以我必须要给他们更好的东西。所以我在不管是对客户的一个保险的规划，对于我的伙伴的教育训练，我第一个一定要让我的客户呢能够第一个达到他最高效益，第二个我要让我的伙伴是一个非常正确而且是安全的一个所有的一个销售行为，也就是说一切都按照法律，一切都是按照对客户的考量是他最大利益化的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我希望我在我这个团队能够去改变很多在台湾保险界的一个乱象，当然这样的愿发得很大，过程当中一定很困难。
对，刚刚听你这样说呢，其实让我想到的是航空公司，你如果到某一家航空公司直接跟他买票，在过去常常是不如跟旅行社买票买的便宜，那么现在呢，可能就是在网上，你到各个网站旅游的网站去买飞机票，可能比跟航空公司直接买要便宜，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
在某些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概念里面成立的就是它的 CP 值也就是说同样你要花一样的一个预算来买保险，其实它有一些险种它其实可以达到同样的效益或者是更大的效益，可是它的保费相对是便宜的。可是像有一些保险公司，他们的教育训练就是当然也是可能会跟他的保险公司的销售团队的观念有关，他们就会往往就会销售给客户什么保费贵可是保障范围小的。所以就是说以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在某些部分是很恰当的，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在销售人员他能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跟立场来思考。
其实在我的想法就是其实是薄利多销的这种概念了，就是一个旅行社可以代理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票，那他等于是说我一次就可以帮你卖出去多少，有这个数量的保证，他的成本就会下降。那么他如果愿意，我是说旅行社如果愿意跟他的客户来平分，或者是这个把这个航空公司给他的利益分一点给客户的话，那他的相对的价钱就会降低，就是看这个航空公司跟保险公司的这个比例是怎么样。比方说我给保险公司两成好了，那航空公司分给保险给旅行社两成，那旅行社再给顾客一成的话，那么他们的顾客的这个价钱就相对降低很多了。那我不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也有这种，你刚刚说 CP 值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呢？这个是等于有点成本会计的概念
啊。其实这个是这样，这个、其实保险公司它在每一个商品它所收费的一个部分，它是在一些保险费用里面，那当然它可以推出类似的相同功能的，但是它的保险的费用其实是有差异的。比如说现在台湾的市场上非常的风行那个变额万能寿险跟变额年金它是一种投资型的保单。那每一家保险公司它设定的，
请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明白。
好，就是变额万能寿险跟变额年金两种商品是现在在台湾。
万能跟年金。
对，变额万能寿险是含有寿险的成分，年金是不含寿险的成分。对，那这两种商品现在在台湾现在市场都很流行用来做退休规划。那当然他们在保险公司里面，因为他们有一些固定成本，比如说办公室的租金水电行政人员的费用保险业务员的佣金，那这样子下来以后，他在他的通路可能这样的类似这样保单，他的收取的费用，比如说是总保费的，假设是 5%， 那他在保险公司有可能他就可以推出总保险费用的 3% 收费的这样的一个保单。那其实这样的方式会， 如果保险业务员他其实他的有所选择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众多的保险公司的商品里面去找到相对对客户来讲是有利的商品。那其实保险费用当然是在投资型商品来讲是占一个不是算很大比例的一个成本，可是相对的对客户来讲他可以能够得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机会就比较大一点。
就这样子看起来呢，在保险人经纪公司各个公司的产品其实是有一点竞争的意味的，就是说类似的产品如果你的价格就不好的话，当然客户就不会选择你的产品，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压力的关系，他的这个保险费啊或者是各种方面才会比单一保险公司更好一点。
我们现在台湾的保险的市场其实现在目前还是绝大部分是靠着业务员 去做销售，所以这个业务员其实就是产品的好坏往往就是他所业务员如果你所接触到的业务员他会引导你，那但是他引导你的方式，
所谓的业务员都是单一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吗？
不一定，有可能你会遇到是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员。
所以保险经纪人公司也是同样有业务员的。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是在第一个跟他的专业，第二个跟他态度有关。所以我说在这个行业，第一个一定要善良，第二个一定要专业。那你以善良的心，你又有专业的时候，你帮客户找到解决方案，他才会是一个让客户能够得到最有利的一个答案。那所以说当然这个图这是一点有点玩笑事实，但是是玩笑意味的一个图面哈。因为
对，我是看到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业的职涯发展图，
对，
所以特别找出来跟听众朋友看一看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在单一保险公司呢他们都是有一个直接的差趴。那直接差趴来讲，它就是从你是一个销售专员，然后再来就是到主任、乡里、经理、处经理，那一阶一阶上去，你的收入、你的组织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但是总是在市场上有一个瓶颈，当你一直没有办法提供给客户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尤其早期呢，保险经纪人公司在台湾的市场其实是没有那么蓬勃发展的，是近几年其实保险经纪人公司在台湾现在是很快速的成长，不管是他在人员的业务员的人数跟他所每年所收的保费都成长得很快。那相对的单一保险公司，他们在处于在同样一个保险市场的竞争，那就很辛苦。第一个他们有考核单一保险公司有考核，所以他们往往为了考核不得不去销售一些高佣金的商品，因为你的
就是要有业绩。
对
啊，就是要有
业
绩嘛，
达不到你就会被降阶，你的收入就会减少，甚至降到最后你就会回，就是从处经理又推到经理，经理又推到乡里，又推到主任那其实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道，不是一个单行道。
是的，因为你如果达不到，公司就会把你考核下来。那通常保险公司有两个考核，一个是业绩的考核，一个是人力的考核。那当然如果在单一保险公司你的竞争能力不够强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你的底下的业务员收入不足，他就会阵亡，就从这个产业离开了。那你的组织越来越少的时候，公司给你的每年的那个就是你的业绩额度是不变的，那人力的考核也是不变的，所以当你达不到呢经过保险公司的考核，那就降阶那如果你一直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发展好了，就会一直往下降甚至就是说到最后呢，他们会发现说他们既然竞争不过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员，那很多保险单一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就会转到保险经纪人公司。尤其这几年单一保险公司整批人的走到保险经纪人公司的大有人在，而且数量是蛮多的那所以 我们就常常在这业界开玩笑说，如果你今天是为了你永远的永久的那个保险事业的发展，因为保金公司是不考核的，不考核能力，不考核业绩啊，那你一旦你的职位到达那个位置，他就不会让你就不会被考核下来，你就拥有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比例的收入。所以对于保险业务员，对于客户都是比较公平的。为什么？这样保险业务员就不会为了业绩的压力，然后呢去销售对客户不利的高佣金的商品。当然这个也有一些是个人心态问题，如果这个保险从业人员不够善良，他还是一样的观念，那当然他去到哪里都会一样，他到保险公司再待保险公司，他一样就是为了他个人收入做导向。其实在台湾的保险业其实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
那么刚刚你提到就是在保险人经纪公司，你职位不会被考下去，也就是说是变成单向的，你就是 一直是晋升，没有会被这个贬到，整个是贬了，就考到了 下一层的这个职位。那么保险人经纪公司又凭什么能够让这个保险经纪人维持同样的这个位阶，同样的职位呢？因为如果说他的业绩，所谓的业绩并没有增长，或是并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刚刚也说这是对客户跟对这个经纪人都好的，我认为对客户好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对保险经纪人本人呢？
对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员来讲，因为呢在保险公司所有的一些办公室成本都是由公司来提供，那保险经纪人公司呢他必须要有个人成本，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升到我这个位阶，我每个月我就要给公司我要缴付行政作业费，那当然这金额不是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直在线上的一个业务来讲的话，其实每个月所缴交的行政作业费其实是在我们的收入比例来讲占的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保险经纪人公司是所有的保险经纪人的公司的业务员去分摊了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一些固定成本。那当然有些东西保险经纪人公司就还有一些跟一般不大一样的，就是保险公司呢他只发的第一层的奖就是佣金奖励，可是保险经纪人公司呢他往往有跟保险公司不一样的一个其他的收益，是维持保险经纪人公司的营运的一个运作。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保险经纪人公司它等于是什么，我只是提供一个平台给你，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保险百货公司一样，我是到保险经纪人公司我开了一个专柜，那我来代理就是可以来销售这些产品，那相对的就是说我的自由度，我的选择度跟我怎么决定我的事业的经营，我就可以有很高的自由度。
我理解您刚才的这些叙述，但是我觉得保险经纪人公司的这个业务员并不是开自己的专柜，因为他不是单一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他自己是开自己的小百货公司。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也觉得有一点像是这个计程车靠行的概念了，就是说你自己还是要有相当的成本，但这个成本呢就跟你每个月的其实说起来是业绩有关系的，如果你业绩越好的话这个成本就相对的低了，如果你一个月都什么不做的话，那你还是要付出同样的成本，这样子的话你的比例就高了，因此越是活跃的业务员当然他就越觉得这个每个月要付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费用就比例就不算什么了。
是的，
我的了解是不是正确呢？
您的比喻非常的恰当，和这个计程车靠行的观念其实是有点像。但是就是说像我们这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好了，他并不是所有的位阶都要去付那个行政作业费。就是到了那个协理等级以上的才需要， 那比如说协理级以下的业务员他可以不缴交啊，那但是如果是协理级以上的，当然你已经到了是一个专职在经营这个事业的，这个公司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既然你是专职啊，你有在这边经营你的事业，那你必须大家一起来分摊成本的概念，这是非常恰当的比喻。
所以就是协理以下的这些业务员呢，等于是靠协理来替他们负担这一部分了。
通常大部分的费用都是在所有保险基金公司都是大概比较高阶的人负担的费用会比较高。那当然在我们这家保险基金公司呢，如果你没有到协理等级，但是你愿意缴交你的比较微薄的行政作业费，比如说是500块钱，那他可能某些业绩他会多给你 5% 的佣金。它是这种分润的概念、啊、其实它不是强迫性，但是它是一个分润的概念，你要参与分润或者不参与分润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
换句话说，如果我一文不明，我去参加这个保险人经纪公司，我还是可以做，还是可以进去，还是可以做得起这份工作。那么只要我同意，我一开始这个分得的利润比较低，那么等到我能够负担的时候，我再去负担这个行政费用，那我的分得的利润就会提高了。
是的。
所以就是一个门槛相当低的一个工作了。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那所以才会在这个产业非常良莠不齐。我们台湾的保险业呢，对学历的要求是高中毕业以上。那当然以前台湾的那个高中毕业就已经是很不错的学历了，可是以现在来讲的话还维持在一个高中毕业以上的学历，当然这是一个开大门，也不是学历来决定一切。那最重要最严重的问题是单一保险公司为了要销售产品，所以他们在整个教育训练非常的简化，也是说简化都是大部分都在销售商品的一个教育训练，对于整个保险的观念来讲相对的就比较薄弱。那他们一般来讲就是有点师徒制的，师傅教你怎么教，然后你就怎么学习怎么卖。可是到了保险经纪人公司，你就可以有不同的方向了，你也可以照着以前的方式，你就是师徒制啊，然后就是土法炼钢，就是一直在卖商品。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多读一些保险法多读一些很专业的一些保险相关的法条，跟保险相关的民法一些相关的税法，那这样子你可以协助客户在保险这个领域里面，他可以帮他分担风险、转嫁风险，做资产传承，做一些资产的配置规划，其实这个就又层次就不一样。
好的，非常谢谢你提到这些。我们节目的下一段呢，我们可能就要谈跟这个法比较有关系的部分，我们现在再进一段广告。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 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曾浩炫，他呢是一位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从业人员，保险从业人员。那么当然他在节目的前两段也提到了什么是单一的保险公司，什么是保险经纪人公司。那么在保险经纪人公司里面呢，有的人的做法还跟在单一保险公司一样，是专门卖产品，那么也有人是对于保险的法规啊，对保险要多了解一些，也希望对他们的客户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就讲到了什么继承啊，或者是等等的这些法规，所以可不可以请浩炫再跟我们多聊一点呢？
好的，其实现在在台湾来讲的话，台湾的整个法律一直有一些更新跟改变，是时空背景的关系。那早期呢，在民国95年之前呢，只要是保险的一个理赔金呢，它是属于免税的。那后面就是因为有很多富人都是靠着保险在避税。那后来在民国95年以后呢，台湾的最低税负制的一个规定呢，它就有一个上限，每一个申报户呢，它可以免税的金额是3330万。也就是说，对于节税的部分还是有，但是它的功能会有所限缩。那如果假设一个就是家庭里面有三个小孩呢，那他未来遗产税规划就可以达到那个1亿多的一个免税额。那当然现在因为有很多的人对保险的一个就是免税的这一块的规划可能启动比较慢。那或者是有一些有钱人，他其实他不是真的为了保险做规划，他是为了要避税。所以现在国税局呢又对了这些这样的一个样态的一个保险呢，他还是会看他事实上有没有保险功能，再决定他是否能够归到免税的这一块。所以就会有实质认定实质课税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客户跟我们社会大众在沟通一个观念，就是说当你的社会责任在你的人生的在奋斗期的时候就必须开始规划。那甚至在现在在台湾社会福利，其实政府它一直在缩减社会福利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退休金是来自于三个部分，一个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退休金，第二个是公司提拨，第三个是自己准备。那如果有一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那他的退休金都很简单，第一个就属于劳保的部分，第二个就是属于公司提拨的一个退休的部分。可是因为以前我们已经有退休制度有改了新制跟旧制，那在新制的部分，它的好处当然你的保险的你的退休金是可以跟着你走，那在旧制一旦你离开那家公司就没有。那但是呢新制呢它的退休金呢它等于是打五折，也就是说你的退休金的准备呢在从公司里面的一个退休金就不像以前旧制那么好。那相对的我们政府的社会福利缩减，公司的退休金也减少，那在台湾目前呢个人准备退休金的需求就必须要做足。那但是大部分的上班族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台湾的薪资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没有调升，那调升的幅度非常低，那相对的他们 未来 在退休就产生一个危机了。也就是说日本之前发生的下流老人 的 一个社会情况，在台湾未来也可能必然会发生，只要你没有做好你的退休准备。所以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当然我们除了资产传承以外，退休准备这块就很重要了。那资产传承里面，我们在是保险业务员，如果对税法不清楚，他往往跟客户谈的方向呢是对的，可是用错了保险规划的内容，到最后还是会沦为到课税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保险业务员一定要懂税务的部分？并不是说要帮助客户逃漏税啊，或是走灰色地带，而是在合法的基础之下有效的去节税。但是现在节税的功能其实也不大了。现在对于遗产的一个规划来讲，保险是一个作为预留税源为主轴的一个商品。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遗产的一个传承，很多都很喜欢用不动产。那不动产它在遗产传承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继承人没有现金去缴税，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些有资产的人，如果你的资产太过集中在流动性比较差的一些资产，那么你就必须要多准备一些现金来缴税。这是属于遗产跟资产传承那一块。那对退休这块呢，就这个图呢，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退休，是年龄的问题吗？应该不是，应该是钱的问题。当我们的收入能够达到一个能够平衡到我们每天日常出门的七件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
七件事，
还有娱乐啊，还有你的一些享受的消费啊，出国旅游啊，或者是一些餐厅的消费啊，一些休闲啊，当你的消费的水准都能够维持，那你的被动收入也达到的时候，那个时间就可以退休了，可能40岁就退休了。
被动收入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好的，我们讲的被动收入就是非工作的收入，比如说它是
就是投资啊，
投资的钱，对。那因为全世界都一样，都是走到低利时代，美国当然我们其实很多的全球的经济很多都是由美国这边在带动的。那台湾慢慢也是走到像美国一样，它是属于低利的一个社会。那所以说，当我们以前台湾人很喜欢用存款来做退休，可是现在的存款呢，我们的定存呢，一年的利率只有 0.8%， 当然还比日本好一点啊，比有些欧洲好一点。欧洲我们存钱，我们要
利率是
给他钱。对，因为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我的账户他就告诉我，哎，你如果你的账户钱不到多少钱，你都要缴交那个账户的管理费。那台湾是还不到那个阶段，那像台湾大概就是你存进去钱的时候，就等于是几乎没什么利息。那所以以前台湾人很喜欢储蓄，现在一样很喜欢储蓄，只是以前他把钱放在银行，现在可能有些部分放到保险去。那保险里面它有分的，就是那个就是利率也不高的，叫做生死和险，就一般所讲的储蓄险。那因为储蓄险也是跟着整个大环境来的，以前的储蓄险可能可以达到有 8% 年化投报 8%， 那后来变成 6% 4% 2%，所以现在
这样就划不来了呀。
是啊，
非常不划算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在台湾来讲，如果还要用所谓的传统的储蓄险来做退休规划，那个是等于就是到最后你还是吃老本，除非你存的钱够多，存个几千万台币，那可能在退休生活比较不会有问题。但是当你的所能够存的钱不够多的时候，你部分的钱你就必须要配置到投资部分。所以现在这两年在台湾投资型保单大量的兴起，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已经有这样的需求，那保险公司也意识到它的商品必须要做转换。可是相对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台湾的保险公司很不想投入教育训练的成本， 当然也不止保险公司了，保金公司也不见得会愿意投入。那往往就会变成是怎么样，还是回到商品导向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对社会大众来讲，我认为是有风险的。因为呢，这些卖投资型商品的业务员，他基本的金融常识都不足。哦，他比你的客户，我是个业务员，我如果比我的客户更不懂金融商品的话，我只是跟着公司的一个话术，或者是公司的引导去销售，可是相对的对于商品的风险，对于商品它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费用跟后续的一些问题，保险业务员他是没办法解决跟处理的。所以我为什么在这几年会很大力的去谈这件事情，就是说保险业务员一定要在金融商品的专业程度要提高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走传统保障的市场而已，现在我们必须要帮助一些部分的社会大众做了他的退休规划。那还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保险环境大部分都是还是要讲对观念引导对方向，往往都是给错答案那保险公司呢，他们对投资型保险呢，他们的教育训练，他们就是把这个保单呢，会把它包装成有一点类似储蓄险的那种特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大部分都用一些类权委的基金。那类权委基金并不是不好，但是它相对的，它在绩效上会有一定，大部分都会比较差一点的，因为为什么？它是组合基金，是收费完再收一次费的一个效果，所以他的所有的绩效投报都被那些管理费用吃掉一大半去了。所以对于绩效好的时候呢，那当然是没问题，绩效不好的时候呢，客户会他的钱会什么越放越薄，不止没有利息连本金都会越来越少。对，
是谢谢浩炫的这些分析，但是呢，因为涉及产品的东西太多，并不是每一个人听都有了解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请教你的是，当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说到的是受到神明的指引，也就是说他让你帮助更多的人，那么你在这样子的大环境里头，你觉得你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台湾的保险的生态呢，还是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或者是让这个保险业对教育方面，教育自己的业务员或者是教育客户方面，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多呢？
好的，我想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我很相信蝴蝶效应我觉得一定要有人先开始去谈这样的观念，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后来我就决定，我在我的脸书不断的对社会大众做正确的一个保险的教育训练，尤其现在在投资型是一个非常风行的一个险种。我当然我不会单一讲单一的商品的问题，因为呢，怎么样把这个投资型的保险的规划做好，具备哪些能力？我每次只要有遇到一些我遇到在市场上有一些乱象啊，或者一些有偏差的问题，我就会在我的脸书发文做指正。当然。我的脸书其实我的脸书是很多同业都会偷偷的看，当然为什么会偷偷看？因为这个都是打击到他们现有目前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觉得保险从业人员，当然你的收入很重要，可是我一直在讲，保险这件事情是有社会责任的。那我还是一样会把我的宗教的一个中心思想带到我的保险事业。因为既然我是这样被引导进到这个行业的，所以我一直强调做这个行业一定要善良，一定要伦理道德。那我们的宗教的主要核心的信仰就是两大主轴，一个是孝道，一个是伦理道德。那我们的伦理道德其实也不是很紧的规范，那伦理道德的一个标准其实很低，就是不要去害人，那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道德的那个标准的，不是很高标准。那所以我在这一块来讲，我很鼓励所有保险从业人员一定要努力的去推广正确保险，赚到很多钱， 也许你赚的这些钱，你可以去帮助那些弱势的一些社会基层的人员，或者是你可以做很多其他你想做、展现理想的事情。可是当你的心态一直若保持在你唯利是图的时候，我相信你赚的钱也都是只是利益自己而已，但是会损害到别人。所以我觉得我的理念会不断的在我的脸书我的脸书账号不断的我去找觉得有一些不错的一个优质的同业，我也会去加他，我希望他看到这样的理念，然后进而受到一点点的就是说影响，
一点影响。对
对，那我想要做正确的事情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环境就会改变。我觉得说台湾的环境其实我跟我们小时候差距太大。其实我觉得说台湾现在目前我觉得很多的价值观上面当然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偏差。在我们这一下一代里面，我们有一些教育所得来的一些概念跟一些价值观，其实慢慢的已经跟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有点偏差掉。那我希望就是说透过保险这个平台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化为就是整个融合在我的事业里面，融合在我的理念里面，我在我的脸书我不断的去传达。那像我的脸书里面我也传达了一些对父母做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实不是告诉大家说啊我有多孝顺，不是，而是我为什么要用脸书去传达这件事情，就是说当父母在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以你的能力，个人能力不一样，以你的能力如果你多少去做一点力，这样子的理念去传达 到下一代，其实台湾的社会会往善的方面走。那我们的事业理念都是以善为出发点，不去害人，不去损害别人利益，其实保险业会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大众的尊重，才不会又沦为说啊，在台湾就是这样，你们在卖保险的，你们在卖保险的，其实这个很贬义的一种语气跟那种就是那种那种
社会地位的感觉就比较低一点，而不是特别受尊敬的一群工作者。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大部分对不起，很久。
因为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分钟了，所以我想做一点总结。也就是说您刚刚所说的都是这个做保险业不管是做什么就是要有这个道德底线，最主要的你推动的是要孝顺，然后要善，就是百善孝为先，然后呢善跟孝都合在一起了，那么孝是第一个，然后其他的善就是绝对不要有害人之心。那么其实保险是一个以众人之力来帮助受到这个损害的人的这么一个基本概念，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这一点，就是你事前花比较少的保险费，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有众人的力量来帮助你，但是在你不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你花费的这个保险费就是可以帮助其他受到损害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险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这个基本的概念。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浩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了，那就在这跟您说一声晚安。
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